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5月30号的星期二，眼看着五月就要过去了啊，今天星期二，我要提起动力去做我该做的事情。现在录制时间已经是晚上了，然后今天算是成果还蛮丰富的，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然后来做本期的节目。本期节目呢，聊一聊时下就是有一些热点的话题吧。虽然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聊关于这档节目的很多很多事情，在生生不息这个芒果 TV 的生生不息即将要收官的时候呢，收官之前，然后这个乘风2023呢节目上线了，然后也引起了一些话题这样的。既然说到这档节目啊，首先要吐槽的就是这档节目的名字真的改来改去的，然后尤其是今年这个名字直接就是乘风2023，就是让你如果对所谓的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东西不了解的话，你都不知道这个节目到底要干嘛。乘风第一季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就乘风破浪，然后慢慢的这个节目越来越简化，所以就是槽点，这一季的槽点就是综合来说看到现在觉得真的挺难看的，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不好看，也不能说挺难看吧，就是不好看。看了前几期就是觉得回想起来就是觉得哦，打发时间也就算了，但是你说这个节目如何，真的我觉得是不好看的。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就聊一聊对今年这一季前几期的这个观感，然后同时呢回首一下，就是看了大约4年的姐姐了，到底我们看出来个啥首先啊，第一点说一下，就是这档节目其实还是从第一季到现在来讲呢，还是呈这个下降趋势的，就是观赏性上和各方面都是呈下降趋势的。跟大家讲，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尽可能规避，就是大家有没有以往这个经验，就是很多的娱乐节目或者很多的电影的第一部，很多节目的第一季通常啊都会让大家觉得是最经典的，后来的就很难超越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大的一部分成分是后来的节目，比如说第二季或者续集的第二集，它消解了你的一部分的新鲜感，因为你对这个东西已经有了解了，而且它也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你对它的期待啊。其实我觉得啊，我真觉得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是第一季啊，我其实综合看啊，当时也是追完了，我并没有觉得这样的节目有多好看。它严格意义上来讲，确实我自己认为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节目。一开始就是定位这个节目的时候，首播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度啊。因为这个事情呢一直有传，一直到它真的变成一档节目播出的时候，尽管当年的第一季播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低调啊，为了规避广电啊，规避很多很多的那个管束啊，以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首播的。我记得我当时是2020年是在剧组工作，下午就是休息的时候突然刷微博，就可能哎上线了，已经上线了这样的，就这种感觉。第一季可以说请人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是很谨慎的，而且面面俱到啊，每个领域里面都会有相对来讲业务能力很好的人。而这4季看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这一季会发现，就是这些选人啊，先别管他们的这个业务能力怎么样，专业能力和知名度怎么样，就是他们整体上的这个水平是有下滑的啊，绝对是下滑的。所以现在就是前段时间看有很多人就刷说，哎呀梦回第一季什么的，看第一季当年的表演，当年的舞台大家跳的多齐啊，表演都有张力，现在看看现在的这个这一季啊，就跳的齐都跳不齐，更别说它是一个出色的这样的一个秀这样的。其实聊到这一点就可以说一说这个节目现在定位的很尴尬的一点啊，在哪儿。当年呢第一季首播的那段时间呢，是国内还有很多很多这种101系的这种选秀啊，多人选秀的节目还在热播啊，创造营也好啊，青你也好，还在热播。那么浪姐呢，她的定位其实是定位一个30加嘛， 就是在业内已经有知名度的人，然后甚至是这个节目一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多艺人可以通过这个节目来回春这样的啊。但是呢随着当时的这个变化啊，101系的这种养成类的这个成团的节目呢被禁播了啊，我们做不了了。也导致了这个姐姐的这个节目呢的定位随着这四季的变化就开始变得就是这个主题越来越模糊啊。我记得在第二季和第三季的时候开始打这个女性啊独立啊女性自立啊这个角度，但是就是明显感觉到它也只是一个只是一个口号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对观赏者来讲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这种没有意义到了今年这一季的时候就变成了就是观赏性的一个消解，所以它的定位越来越不明确，你到底要干嘛呢？然后赤裸裸的我们看到就很多人觉得哦，上这个节目能翻红，上这个节目能带来自己的这个知名度，那它就变成了，那为什么就是同样的啊节目我也可以去上别的节目，而且上这个节目又没有这么累，所以就是对于唱跳成团或者女团这个东西慢慢的在这个节目上慢慢的就被消解了。我们看艺人的多才多艺啊，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跨界艺人啊，他都要来这里面都要唱跳，那他们实际的这个水平呢又撑不起来这个节目的表演质量，就像这一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业务水平真的就是他撑不起来一个女团这样的表演。所以看第一公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所有人看 Ella 的那一组的表演的时候给出了一个评价，说这是最像女团的一个秀。然后我听到这个看到这个评价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蛮无奈的，我的妈呀，就是这个也算是一个对吧，就是矮子里拔大个的这种感觉，就很无奈。但是呢其实这个节目在四年的变化里面呢也想突出一些别的角度，不只是女团对吧，比如说它有什么唱演啊情景啊，有很多很多多元的，包括有一些舞蹈的很厉害的艺术家什么的在这里面可以烘托一些不同的气氛。但我就是觉得这个节目就是越来越在看点上其实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我们第一季的这个看点啊，记不记得大家记得大女主啊，这个宁静啊作为一个国民级的演员，然后她在这里是一个大姐大的感觉，然后这里面有歌手有甚至是因为节目的变化啊跟万茜然后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啊，关系阵营啊，通过真人秀的部分也好和人情世故的角度也好，其实它里面是有一些这些看点的。而到了第二季呢，就是大家知道这样的节目得有一个就是大姐头来撑，然后第二季就是这个那英啊。第二季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评价说没有了赵赵之后呢音乐的这个制作水准啊进行了一个到达了一个很大的滑坡。我记得浪姐二在播到中间的一段时间收视率下滑得很厉害。一直到后面呢靠这个几个人的这个周笔畅几个人的这个唱功啊，让大家觉得梦回我是歌手的感觉，然后回春了一下就是关注度和收视的这个数据。但是呢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这个节目的每次的这个成团夜我几乎都是没怎么看啊，完全不关心这个结果，也不关心他们成团之后怎么怎么样，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节目，我们完成这个过程，然后彼此得到彼此该得到的东西。而且就是里面参与的人呢也是论资排辈的对吧，你现在已经形成这个定律了，你如果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在自己所在的领域里并没有很知名的话，那你肯定是不会走到后面，在几公几公之后就会被淘汰这样的。那浪姐三呢，就去年那一季啊，有一个特殊的一点，就是王心凌的这个回忆杀和大肆的这个翻红，他甚至左右了节目的走向，包括完全就是有很强的话题度，而他自己呢也是非常非常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但是去年印象最深的其实不是这些事，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选曲的不认真， 音乐制作的不认舞台制作的不认真，然后这个预算的抽条，然后当时有话题就是给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当招弟是吧，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的显现在节目的制作和节目的呈现上了。现在就是回想起去年那一季，除了王心凌以外其实好像没有记住什么，还有开播的时候就是把宁静跟这个那英搞过来搞这个对垒啊，但是把两个人搞得也挺疲惫的，然后导致这个节目的方向也一度迷失，在混乱中好像结束了这个去年的节目，导致就大家唯一能记住就是王心凌非常的表现得很出色，然后借由这个机会又让大家记起了曾经的很多很多回忆这样的啊。但这一季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意外，可能是意外的事情啊，这可能是节目组从节目组角度是意外的，但是很多很多这个意外的事情也导致现在节目组啊，就是它的定位就越来越不明确，然后越来这个导演组越来越受影响，导致就最后节目这一季出来的时候就不知道，我看的时候就不知道你们到底要干嘛，就不知道到底要干嘛。然后这一季呢有很多问题啊，我们可以聊一下。就第一个我想说一说这个舞美啊，可能是上一季被人说赚了很多钱给人当招弟这样的啊，然后这一季在舞美上下大了功夫，但是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环形的包括铺水的舞台啊，确实在视觉上和设计上让人感觉到是花了好多钱，然后是很认真对待的，但是这一季的姐姐的业务能力是实在是撑不起这么大的舞台和这么大的阵仗的，反而这么大的舞台是凸显了他们的劣势和缺点啊，这个我觉得是问题很大的。第二个就是把赵赵请回来了，其实并没有，就是你请了一个很厉害的音乐总监，但是我透过很多消息知道就是这个选曲他是决定不了的。其实今年这个选曲的质量呢只能说是比去年略微好了那么一丢丢，但是你说好了很多其实并没有。而且我斗胆说一句啊，就大家觉得赵赵老师的编曲很好，第一季编曲很好，那是因为真的是笔下，我其实对第一季赵赵老师编的很多曲目和编曲质量，我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自己来讲我并没有那么的喜欢。然后这一季呢其实在很多曲目的发挥上也并没有多大的亮点，但是这个问题已经不严重了，严重的是就是整个就是每前二宫整个看下来就是四分之三的表演都是觉得没什么意思，甚至你是想快进的。所以这个当一个节目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另外就是观众已经就是观众成熟了哈，在这个四年的观赏过程中，三四年的观赏过程中，观众成熟了，就是他这个真秀的部分呢又越来越假，我真的觉得挺假的，而且台本感很重。而且故事感也很重，如果你想突出谁就给他写一个故事，要给他编排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让大家去相信，但是我觉得观众是越来越难相信你所编排的这个东西了，越来越套路。对，而且这个 编导呢就是每次编的这个故事又不是很明智，镜头给的也很粗糙，所以就 问题就很严重。我就是拿这个里边很多从看完二宫以后啊说几点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啊这一季的开始的第一集呢，可能是因为有几位姐姐比较有贡献了比较有综艺和喜剧的看点啊，有那么几瞬间让人觉得真秀的部分还挺好看的。但是我当时立即就反应过来一个事情，每一季真的只有第一集和初舞台，无论表现就是作为姐姐表现的什么样，她的观赏度和她的话题度和她的这个戏剧张力是有的，但是一到演出一到一宫之后，每一季的二宫和三宫几乎都是很难看的，我觉得就未能达到大家的预期所愿的。所以这一季也进入到了这个怪圈啊，我自己认为的。还有这一季呢比较让人感觉到有上一季王心凌的势头呢是这个美依礼啊，对吧？但是好像这个我总隐隐的觉得这个节目组又怕他太火啊，好像就是这个我就不在这说了，可能有点敏感啊，就基于各种角度就是好像怕他太火的感觉，然后在这个很多人选的这个突出故事线上摇摆不定啊。然后就是关于很多人这个关于谢娜的这个问题啊， 我现在对谢娜的感觉就是你随便吧，你爱咋咋地啊，你们两口子就随便，就这种感觉哈。但是客观的说一下，就是谢娜在这一季的表现其实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啊。我觉得她的这个用心和用功程度呢，出舞台的时候是能看到的，包括她的这些年来她露面的造型什么的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但是她的这个舞蹈功力也好，或她作为艺人的这个全能的这些技能点，放在之前的这个像快乐大本营什么那样的节目里面稍稍点缀一下，让人觉得哎，那还不错啊，他算是一个全能艺人，还有很多人捧着这样的。但是呢，他之前是做主持人，包括也参加过当过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但是呢真的成为这个姐姐里面的唱跳的里边的人，而且他好像前二宫一直在占据这个 C 位啊，有很多很多很多镜头，所以就是突出了他唱跳水平其实并不太行。当然也跟我刚才说的这个舞美的这个设计有关系啊。而他的节目呢，其实明显就是他的节目，就是我朋友身边人都说他真的是芒果台亲女儿。他的两次公演的这个舞台啊、效果呀、设计啊，其实能感觉到对他很用心。但是你对他越用心，就越凸显出他的能力啊，是并撑不起来这样的一个节目里的表演。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最逗的就是他还一直拉着这个非常标准的非常有女团经验的曾可妮，然后当他帮他编舞啊，帮他编排，帮他副队长，结果就是这两个人站在一起，那不就更凸显谢娜就是整个这个对比，我觉得挺惨烈的啊。就是但是我觉得这样反而对曾可妮还挺好的，有很多很多的曝光度，对吧？因为他在名气上来讲在这堆姐姐里其实不算高，所以我觉得谢娜这个在业务水平上，在展现上啊，确实很多人就是撑不起来她的排名，撑不起来她的她每次的这个是太正常不过了啊，意料之中。另外就是她的在真人秀部分里面的这个她的这个人的大大咧咧的作风，其实向来对很多人来讲不是很讨喜的。所以我觉得随便吧，她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还是想说说徐怀钰的问题，我真觉得特别特别可惜啊！我觉得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难过啊，真的特别难过。因为我记得他当年出道的时候，我刚刚初中，那真的是满大街都是他的歌啊。然后也知道当时是滚石呢第一次就是用那样的方式去打造一个女生。我其实从第一季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他其实并没有准备好来参加这个节目，仿佛是被这个公司来讲被迫，就你必须得参加，你得去，不去不行，怎么了？好像他像是一个被安排了很，包括他说他商演啊、演唱会什么的，好像我觉得给人的感觉特别像一个公司在压榨一个人的感觉。然后我真觉得他不只是说他真的，我看到的不是不用心，而且不只是不自信，就是我觉得他现在的那个状态，我已经跟他之前的那个徐怀已经联系不起来了，他的这个样子。他现在尤其他那个眼神啊，那种无助和那种茫然，包括二宫他稍微比一宫能好一点了，但是还是有点错愕的感觉。我觉得他根本就好像就是很久不做明星的感觉，找不到感觉了。他经常就是他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然后眼睛还在瞟别人，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哇就好难过。如果他是我的姐姐，或者他是我的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哇，就干嘛要去呢？就是真的挺令人唏嘘的啊！我感觉他经历了好多好多事情，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而且他，所以他今年啊，他上这个节目的时机是有问题的，他自己也没有调整过来，然后导致他在节目里面的这个就位置也很尴尬啊。听说三公呢表现的不错啊。我不管是节目组还也好，还是他的经纪公司也好啊，希望就大家做个人吧。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就是他其实一点都不指望他能像去年王心凌那样，但是希望他能开心一点吧。因为我看到他的那个眼神的时候，我真觉得他挺，反正我自己看的时候特别让人难过啊。我不是徐怀钰的粉丝啊，就我也没有什么情怀，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把一个艺人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就丢到这个节目里面了，无论从工作角度来讲，还是从业务角度来讲，我觉得 太令人难受了，真的是这样的。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就是特别糟心的设计和编配啊，比如说义工结束之后让陈意涵跟许晶韵他们俩竞争这个事情，然后明显就是结果就是大致按照节目组的路线会选一个知名度稍微高一点的，但是大家还要做戏，还要拉着一堆人做戏，然后占了很长的篇幅，还拉了两天的时间线来播出，这个真的是挺不明智的啊！作为电视制作节目角度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明智。另外还有就是刘亚瑟呢，其实还挺期待他的，因为他毕竟是影后，然后之前他没有成为影后之前演的几部电影呢，我还都挺喜欢，尤其是《十三颗炮筒》什么的，但是他在这里面就是让我觉得怎么有点不讨喜呢？我总觉得应该成为影后的人呢，应该是略微的，倒不是说非要端着啊端庄什么的，但是就是他给人感觉还挺年轻的啊，可能啊活蹦乱跳的，然后说话非常的张扬，就是跟我想象的啊不能说不好，略微有点差距。剩下的呢就可能就是这个节目还得靠业务水平好的姐姐去撑这个节目啊，稍微年纪大点的比如说曲颖啊什么孙悦这种，然后稍微年轻点就 Amber 啊，然后据我看到这个剧透来讲，就是好几个厉害的人陆陆续续又在二过三过之后要淘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看一看我也要气了啊，就觉得完全就是浪费时间，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看这个节目在看什么。后来我发现哦，可能是我在吃饭的时候，也就是习惯性的在客厅把电视打开了，然后顺便看一下这样的。我甚至先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节目，聊这个干嘛？但是与之对比的啊，我真是觉得，前两季的《披荆斩棘的哥哥》做的是异常的精良啊。这么一对比起来，我就觉得为什么把姐姐的节目做的这么糙？到底是因为整个台的这个规定策略，还是说真的是导演组水平的参差呢？首先就是披荆斩棘哥哥的这个音乐总监我很喜欢啊，前两季一直都是他，好像陈伟伦是吧，他现在居然做芒果台另外一个年轻人一档的节目，然后呢好像是披荆斩棘哥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舞台的这个戏剧感和那个情节感是非常重的，哪怕是唱跳舞台啊，它的置景对吧，上一季就是最被大家惊艳的就是它的这个置景啊，很多很多角度制作都是很精良的，包括它的真人秀部分啊，凸显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经历，故事线写的也都非常非常的到位。就一直对比啊，我是觉得姐姐这个节目真的是太粗糙了，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做一下，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可惜。然后这一季应该是这三一二三然后看下来我觉得观感最差的一季了，就觉得啊，就是有一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然后在这儿你也不能说导演组不用心，但是搞出这个东西看了就很糟心，所以我觉得哎呀就聊到这儿吧。另外就是还想跟大家说，就是真的是观众不是好骗的，经历了疫情经历了这么多年，大家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说像我这样上年纪的人，就是你不要再玩那么多套路，还是用点心去做一做文本，做一做企划。其实我反而觉得姐姐这个节目才是多应该场景化戏剧化啊，去突出女性的魅力，去突出女性的想法，而关于女性独立自立还有很多很多女性角度的东西，在这个节目里呢都是一些文案，都是一些口号，都是一些空话，并没有体现在他们的演出上。就是如果这一点你要想做好的话，就不会选这么多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歌，一点音乐性都没有，然后装腔作势荒腔走板的，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没劲，哎，聊的我都觉得好没劲。反正就这样吧，目前呢就是临近夏日了啊，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节目可以打发我们闲暇的时间，可能在之后的节目里跟大家聊聊，就是可能我看到一些综艺里面不一样的点吧，就不做其他评价了。比如说最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50公里桃花坞》啊，又第三季又播出了，我看了第一季， 我们先不说这个节目好不好看，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社会学方面的东西，心理学方面，包括职场上的东西，我感觉里面好多东西都是我上班的时候经历过的。艺人呢当然是有包袱的，艺人肯定不会在节目里夸大的做自己的，但是就是在人与人和相处中，不经意的一个话，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不经意的一个状态，就会流露出很真实的东西。我觉得看东西最有意思的就是在节目中捕捉到这些东西，给予自己一些启示和有意思的一个瞬间。我觉得这才是目前看节目最有趣的地方。我已经不指望国内的节目在音乐性上啊，在演出上还有多大的这个发挥，多大的营造。就这样吧。OK， 关于姐姐这个节目啊，就是聊得很丧，聊得很没劲啊。我也确实觉得当时看的也挺没劲的，后来想想更没劲。就聊到这儿吧。以上所有本期所有观点只代表我一个人的观点啊。然后如果跟我观点不一样的话，你说的对，不要跟我杠，我只是一个不知名的人，然后随便聊聊我的自己个人的想法。OK，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拜拜。